第八集，艾黎怀孕了。
两个人正说着话，大坡从里屋出来，一面打电话，一面朝外走。
你去哪儿呀？这黑灯瞎火的。
叫我来，就一会儿。
这么一会儿就离不开了。
我才不管他，是怕他出去喝酒。
你吃饭还行吧？闹得厉害不厉害呀？
还行，就是闻不得油烟味儿，一闻就想吐，一吐就吐个干净的，前天连苦胆汁子都吐出来了，
真受罪呀，说的我都怕了。
你可别，你婆婆还等着抱孙子嘞。
大婆回来的时候，艾黎都快睡着了，大婆蹑手蹑脚胡乱洗了一把脸，就钻进被窝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个人赖在被窝里说闲话，说起了凯子媳妇儿。
看他那脸上那层粉，一笑就刷刷往下掉。
他就是好打扮，左一身右一身的，哪里像我，连件出门衣裳都没有。
不是一柜子衣裳吗？
我都这样身子了，哪还能穿啊？
也是啊，赶明儿咱们去城里买衣裳去。喂，妈，哎，刚起来，正要过去吃呢。哎，甭送啥送，甭麻烦，真的。我们这周过去。
早晨的村庄，好像是没有睡醒，还恍惚着。田野啊，树木啊，房屋啊，浸在一重半透明的纱帐里。院子里，饭桌子已经摆出来了。翠台坐在一旁，膝盖上摆着一件小衣裳，正一针一线地缝着。艾黎见那小衣裳小得怪惹人疼，拿在手里左看右看，看不够。
这能穿不？怎么这么一点点呀？
刚见面的小娃娃能有多大？小娃娃家衣裳不好弄，费眼神嘞。
我套套。哎呀，套不进去。
快吃饭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
哎，吃吃吃，这就吃。
一家三口就吃饭，正吃着，素台来了。
小姨，吃了没有？大坡，给小姨搬那只绒布面凳子。看看小姨，再看看婆婆，这姊妹俩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。这姊妹俩肯定是有什么体己话要说。
吃罢饭，大坡去厂子里上班。艾黎见他们姊妹两个还在屋里说话，就笨手笨脚地收拾锅碗。翠台听见了出来，慌忙拦下。
哎呀，放着吧，可不敢乱动。
是啊，你可得精心，要是有点不妥当就值多了。
没事儿，哪里就那么娇气了。小姨你坐呀。
不坐了，我得回去，家里一摊子事儿嘞。
小姨你慢点呀。
翠台把锅碗收拾好了，把那小衣裳拿在手里看。
艾黎呀，吃苹果吧，我给你洗干净了，在屋里桌子上。
啊，小姨那衣裳真好看，那种绿把它衬得更白了。
是啊，你小姨呀本来就白。
妈你也白，身条又好，就是不打扮，要是打扮起来肯定比小姨显年轻。
嗨，都半老四十了还打扮，老了不比你们年轻的，穿上个啥都好看。
妈才多大就说老了，你看人家小别扭媳妇儿打扮得多仙气。
我可比不起人家，人家是个识破，有活钱，庄稼主子干干净净最好了，抹得跟妖怪似的，怪吓人的。哎，这天到底是短了，一晃就晌午了。
是啊。
晌午饭是吃馒头还是蒸大米饭呢？
蒸大米饭吧。
嗯，那就蒸大米饭。艾黎呀，你到大衣柜里找个顶着，我手上这个不好使了。
翠台有一个细柳条边的小针线筐子，盛着针头线脑。 艾黎在里头找了一只顶针，在手上试了试，又退下来，刚要走开，忽然看见角落里有一个小盒子，十分精巧好看，忍不住打开来一看，竟是一个崭新的苹果手机。艾黎正纳闷着，听见翠台在外头叫她，慌忙把手机又装好，仍旧藏在角落里，走了出来。田埂上，村道边上，倒偶尔有一朵两朵的月季依旧开得鲜艳，还有一种小瓣的野花，也叫不出名字，有紫的，有黄的，也有粉白的，一团团一簇簇在日头底下喧哗着。这一带新房子多，有二层小楼，也有平房，五光十色的琉璃瓦、瓷砖、玻璃幕墙被日头一照，亮闪闪的，逼得人不得不眯起眼来。院子都极宽敞，地基垫得高高的，门前的台阶一层一层延伸上去，叫人看了还没有攀爬，心里倒先有一些胆怯了。大门也气派，门楣左右通通挂着一对大红灯笼，明黄的穗子垂下来，在风里酥酥酥酥乱颤。过了晌午，村子安静下来了，艾黎回了新房。当初艾黎也是想着要楼房的，却没有如愿。
为了楼房这事儿，妈心里不痛快，妈的脾气我还不知道，心疼闺女是真的，头一等的势利眼，爱富嫌贫贪小也是真的，若是依着妈的性子，这门亲事怎么能成？直到如今，妈心里也还窝着这口气，总觉得自己的闺女本是只凤凰，不小心却落错了梧桐木，下嫁了。唉，
艾黎正乱想着，老远见梅骑着电动车风一般飞过来，见了她赶忙下车。
吃了没有？
吃了，这是干啥去啊？
我姑家二姐姐生了，才三天，要带小姐嘞。
哦，带小姐呀？
是啊，她婆家条件不大好，不敢去城里，就在咱村南看家饭馆里，也离得近。
哦，
就摆了三席，都是娘家人。哎，你这个有几个月了？
才仨月不到，还早着嘞。
肚子里头有货还愁啥？
你还不赶紧吃酒席去，多吃点儿，可把锁儿全都吃回来呀。
走了。
一院子的日头晒得明晃晃的，门前头那一丛秋菊黄得照眼，艾黎对着那秋菊开始发呆。
要是脱身为花倒也是好的，轰轰烈烈一辈子也不枉活一回，头一年开过了谢了，来年还会重开一遍，好歹也有个念想，有个盼头，不像人一辈子忒短了，再怎么也就一辈子的事儿。唉，这些日子还没怎么着，倒真觉出身子越来越沉了，这才几个月呀。对了，也不知道婆婆那手机到底是怎么一本账，婆婆这个人看上去粗枝大叶的，倒是一个仔细人儿。我的手机那天不小心摔了一下，开机有点小麻烦了，本来没想再买新的，可这回倒有个现成的。真是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，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泪断肠呀。我早就想要个苹果的了。
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想啥呢，呆头呆脑的。
怎么这会儿回来了？
我的家我想回就回，还得向你请示啊。
可也是，班也不上了。
家里放着这么一个好媳妇儿，叫我那颗心哪能放下？
呸，没出息样，赶紧上班去。
好媳妇儿，这都多少日子了，你也不疼我一下。
少来，我这个样子你也好意思？你可别蹬鼻子上脸。
好人好媳妇儿好艾黎，求你了，就这一回啊。
大坡见艾黎不依，索性上来就亲，只把她弄得越来越柔软。 艾莉心里急得油煎一样，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大婆肝儿啊肉啊的叫着，艾莉仔细听那声音却不是大婆。她心里又气又怕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一下子跳起来夺门就跑，不想却被门槛子给绊了一下，哎呀一声悠悠醒转来。屋里静悄悄的，艾莉觉得脸上滚烫，梦里那个人影影绰绰的，一会儿觉得是大坡，一会儿又觉得不是，只记得有一股子好闻的香水味儿。蓦的一个影子兜上心头，艾莉吓了一跳，脸上火辣辣的，烧得更烫了。化妆台上有几个瓶瓶罐罐，还是刚结婚的时候素台送的，如今也不敢用了。艾莉拿起一个小瓶子在手里摩挲着，翻来覆去的把玩，忽然见到瓶底子上有淡淡的一行小字，有效期至2014年1月。艾莉心里跳了一下，不由得火了。
如此说来，这么长时间我一直用的都是过期的东西了。想当初我还千小姨万小姨的，不知道怎么感激才好。人家送了这么高级的化妆品，说是外国的，贵得吓人。这一小瓶油的价钱，足够我们一家子吃一年的菜籽油了。可谁会想到呢？
艾莉气得一股一股的，只恨大婆不在眼前。正烦恼呢，电话响了，没完没了。跑过去一看是翠台，艾莉也不愿意接，任他想着。电话响了一阵子，终于不响了，手机却又响了。艾莉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还是不理会。日头终于落下去了，暮色一重一重的向窗子里涌进来。
真快啊，也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怎么就稀里糊涂嫁了人，稀里糊涂怀了娃娃。说起来，我也算是一个念过书的人，虽没念过大学，却也念到了高中。念过书的人有个坏处，就是心事多，烦恼多。有时候我倒宁愿像凯子媳妇他们那样少心没肺的，倒自在。比方说怀孩子这件事，我怎么不知道婆婆盼的是大胖孙子，可要是孙女呢？结婚大半年了，我并没有多说一句话，大小事情上还是有分寸的，也不像村子里那些新媳妇们仗着是新人儿，把公公婆婆拿捏得不堪。村子里谁不夸我懂事儿呢？
正胡思乱想着，大坡急冲冲回来了。艾莉不吭声，大坡见他脸上红红的，掀开了被子查看他肚子。艾莉把被子裹紧了，不叫大婆看。
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的？哪里不舒服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！你倒是说一句话呀！
我舒坦着呢，心里头一千个一万个舒坦。自从进了你们刘家门子，没有一天不舒坦。
这又是怎么了？夹枪带棒的，谁得罪你了？
我哪里敢呀？谁得罪我？这个家里头谁不敢得罪我？我白天黑夜的悬着一颗心，就怕一个不小心得罪了人家。
别气呀，你如今可是气不得，你不想别的，也该替咱们儿子想想。
你一提这个我就更气了，你去看看那些化妆品都快过期了，小姨才送过来，我跟个傻子似的，还感谢的跟什么似的。
我当是个什么大事呢？小姨这个人粗针大线，肯定是连看都没有看就给你拿过来了。
你倒是会劝人，可这事儿放谁头上谁不多心。
小姨家那么有，哪里就差这么一星半点的。况且我是他亲外甥，你是他亲外甥媳妇儿，再怎么还能在这个上头抠这么一点儿？
我想也不至于，可我心里头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。小姨她大家大业的，偏偏就在我这个外甥媳妇儿头上计算。
什么稀罕东西，赶明儿我再给你买一套回来。
哼，买一套？你去哪里买？去日本买去。
我插翅膀飞过去，我就不信了，还能买不到我媳妇儿的擦脸油。
切， 就你能，以为自己是谁啊？
小姨夫不定从哪里弄来的，我去问问他不就行了？
这都多晚了，还让不让吃饭了？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去东燕村串亲戚。二蛋家闺女嫁到了东燕村，如今生了老二，是个小子，要大摆酒席。艾黎不想去，又架不住翠台苦劝，还有凯子媳妇儿从旁极力撺掇着，就去了。东燕村派来的大巴停在村委会门口，熙熙攘攘的人早坐满了。翠台趴在车门口左看右看，想找个座位，忽然听见后头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看是素台。素台立在汽车旁边冲他们摆手，翠台赶忙拉着艾黎走过去。
咱们自己开车去，不跟他们去挤那大破车，
白费油钱，能挤就挤挤呗，
不差那两毛钱，你坐不坐？
车里香喷喷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香水味儿。座椅上通通铺着毛皮垫子，显得又雅致又华贵。艾黎坐在上头，只觉得拘束，仔细闻的香味儿觉得熟悉，又一想，竟是梦里那香水的味道，心里一跳，脸上就飞红了。偏巧素台正同他说话，他也没有听清。
艾黎呀，你小姨跟你说话嘞，问你冷不冷，要是冷就把空调开开。
不冷不冷，我都穿小夹袄了。
喂，知道了，就你忙，早回来呀，别有深更半夜的。天底下就他忙，又不是国家主席。
车里放着流行歌曲，不知道是谁唱得十分起劲儿，叫人不免担心，生怕把那嗓子唱劈了。
这是啥玩意儿啊，真难听，还是戏好听，河北梆子怎么听也听不麻烦。
如今谁还听那个呀？
还是小姨时髦，妈就爱听戏。
你妈也是，不过比我大了两三岁，成天穿的老婆子似的。
嗨，我哪里有你那闲钱呢？
还有艾黎，你年轻媳妇家穿的也忒素净了，脸上也不抹东西。哎，我给你那个油用完了没有啊？
我如今这个样子，早不敢擦油了，怕对孩子不好。
也是，现今人们都仔细，等赶明儿你生了再美吧。
嗯。
夜里两个人躺在床上，大坡问起了串亲戚的事儿，艾黎懒懒的，也不怎么理他。
怎么了这是？串趟亲戚，吃了一天的酒席，倒像是干了一天力气活，是不是累着了？
没事儿。哎，小姨属啥的？
我一下子也说不好。怎么了？怎么想起来问这个？
就是想起来随口问问。
赶明儿我问问妈。
甭问了，说闲话呢，谁叫你当个事儿似的巴巴去问了。
还不问就不问。
小姨夫嘞，他比小姨大几岁？
嘿，你看你不让我问，你又问个没完。
你这人扯闲偏嘞，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没深没浅的，你那一颗心就不能想想大事儿？
我怎么了？我
你就打算一辈子给人家打工，你就不想也开个厂子，叫大人孩子体体面面的一辈子？
今儿个怎么了？怎么就想到这个上头了？
你满村子去问问，谁不想这个？谁不想穿金戴银吃香喝辣的？
那也不是谁都能够的。
怎么就不能够？他们那些个人，大权还有你小姨父，他们就长着两个脑袋？我就不信了。我的破手机坏了，我要苹果的。
好啊，咱们买一个。
不用买，你妈那儿现成的就有一个。
我妈哪里有啊？
我都看见了，赶明儿你就去给我要来。
我得问一声啊，总不能红口白牙就去要吧。
我不管，我就要那个。
外头起风了，好像还下起雨来了，风声交织着雨声响成一片。大坡早已经睡着了， 轻轻打着鼾。艾黎叹了一口气，节令不饶人呐，这个季节也真的变长了。正吃饭呢，勇子他娘打过电话来，银花连忙接了，原来是为了还愿的事儿。两个人又说了几句闲话就挂了。银花回来接着吃他的早饭，盘算着去赶趟集买点香。吃完饭，银花正收拾着，三差撩帘子进来了，手里拎着一箱子奶，见了银花还没说话，倒先淌下眼泪来。
这是怎么啦？你看你，你看你。别哭了，跟我去北屋吧。
一进屋子，迎面墙上挂着神，宽宽大大的一整幅。神案子上有一个铜的香炉，点着一炉香，供着时鲜果木。银花净了手，把衣襟掸了又掸，在地下一个大红垫子上跪下来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三差也不敢作声，好一会儿，银花才慢慢地睁开眼睛，起身叫三差在凳子上坐下。三差把那箱子奶放在一旁，银花只瞟了一眼，就看清了是麦香奶，比那种纯牛奶要便宜好多。
这三差果然是个小气的，家里开着卫生院，把大半个古县的钱都挣了，还在乎这仨瓜俩枣的。哎呀，怎么今儿个有空啦？舍得过来坐坐？
我过来是想叫婶子你烧一烧，看看我们今年怎么样。
那好说，